今天我们读的这章经文二十八章，整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圣殿当中，还有当时是建一个会幕，有所谓的祭司这样一个职分，然后就形容这个祭司所穿的衣服大概是怎么样的衣服。那我们说过，在出埃及记里面，从二十章以后，很多的细节是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跳过去，因为好像这些细节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即使基督徒读起来都觉得繁文缛节啊。我们提到前几章提到会幕的详细的结构、详细的内容、详细的材料，今天我们谈到祭司穿的衣服，用四十几节的经文来形容，详详细细他形容他的衣服是怎么样子的，到底这些东西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吗？而且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听刚才我们所读从第一节到四十三节，这么四十三节的经文当中，其实你知道大概有二十几节、二十五节左右讲两件东西。一个东西叫做以弗德，以弗德是所有牧师这个祭司穿的这个袍，它袍很多层的哈，最外面那一层你马上看到那一层穿在外面的叫以弗德。那这个以弗德前面有个胸牌，说他花很长的时间讲这个胸牌，还有以弗德肩上有两个肩带，这两个肩带呢就好比今天在军队里面很多军官他的那个军阶是戴在两肩上的啊，所以一看就知道几颗星的。那么这一之类的肩带和胸牌这两件事物占了四十三节经文当中的60%，二十五节讲这两个东西。其实提到这个以弗德只用了一节，而且只有几个字提到说他穿了一个以弗德。那以弗德是什么样子的整段经文几乎没有提过，几乎没有详细提到这以弗德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提到以弗德上面两个肩带，以弗德前面一个胸牌，好像整段的经文在整个祭司的衣服当中整个的焦点是集中在两件东西上，那个胸牌和两个肩带，其他的当然也提到了，但是反而似乎不是他整个的焦点。那当然待会会提到胸牌和肩带，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而且事实上只有胸牌和肩带这两个是唯一在这章圣经里面有稍微提到它的意义是什么，其他的它只是说服装的材料是什么，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并没有解释这个服装有什么特别的独特含义没有啊。所以胸牌、肩带，当然还有一个不太长两节经文提到他的冠冕，他的帽子上有一个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就这几个地方似乎是比较凸显的。那也可以说在整个的里面，这边所提到的祭司的服装，当然祭司的服装包括一般的祭司以及包括所有的祭司当中身份最高的叫做大祭司，只有一位大祭司，其他有众祭司啊，服装的里面来讲，其实他整个所讲的是大祭司的服装，那祭司跟大祭司的服装其实差不多，但是少了几个东西所以用他只用了一节提到说祭司的衣服在哪里呢，在第四十节他提到有内袍、腰带、裹头巾等等，当然这些其他外袍也是有的，一般的祭司没有的，而大祭司才有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黄金的金牌，好像冠冕一样哈，那个冠冕是只有一个人可以戴的，大祭司会戴着那个冠冕，胸牌只有一个，只有大祭司戴胸牌，只有大祭司戴肩带，这三样东西是大祭司独有的，其他的祭司没有。那其他的祭司呢也穿以弗德，也有内袍，那么腰带这些东西都有，裹头巾也有啊，所以他只是很简单的提了一下，所以其实整个的服装是大祭司所穿的一个圣服或者圣袍啊，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跟祭司的服装是一样。所以他二十八章一开头先提到谁呢，他对摩西说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使你的哥哥亚伦以及他的四个儿子，就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马、以他玛，这四位是亚伦的儿子。 他们被分别出来来供祭司的职分，分别出来做供祭司的职分。然后因此他要给他的哥哥亚伦以及他的这四个儿子做一种圣袍、圣衣或者圣服，就是祭司特别穿用的一种服装。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说，为的穿这样的圣衣呢，为荣耀，为华美。荣耀和华美，当然在群众当中他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很明显是显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身份来。但是这个荣耀和华美，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凸显这个人他的身份地位，更重要的是因为祭司当他在群众当中出入的时候，他是双方面的角色。祭司是神与人中间的媒介，祭司是神与人中间的媒介，它代表人向神献祭，包括献赎罪祭以及献平安祭、燔祭，所以它代表人向神献祭。但是回头过来，它代表神向百姓说话，它代表神向百姓宣告神的律法，神对道德、神对各方面的一个教训观点。所以它是同时是双面的，它代表人向着神，代表神向着人。因此他的荣耀和华美不是要到神的面前去显露他的荣耀华美，他是代表神的荣耀和华美。在百姓间出入的时候，当他们看见祭司，看见他穿的衣服，就好像仿佛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因此他的服装里面的荣耀华美，这一切的东西，这些事物都有代表着神的荣耀和华美的意义。然后第三节说，你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这些人给亚伦来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边提到做这些衣服的必须是心中有智慧的人，后面有时候提到巧匠，手工很巧。但是他又特别强调，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其实就是我，就是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所以心中有智慧的不是他天生就很聪明，或者他从哪个师父学了什么知的那种技巧，而是神的灵，神用自己的智慧的灵充满他的。是他这一句话，心中有智慧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这句话呢在后面35章跟36章这两章，因为这一边我们说过的，前面这一段是神对摩西说的，摩西你下山以后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怎么做会幕，怎么替你哥哥亚伦做祭司袍，这是前面在吩咐。35章后面是在执行这个命令。但35章以后，当摩西召聚以色列人来的时候，他就对以色列百姓说，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心中有智慧的被神的灵充满的这些话呢，在35章36章出现的9次之多。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譬如说以后我们会提到35章第10节，凡你们中间有心中有智慧的都要来为耶和华做一切他所吩咐的工。第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你可以纺线要做这些布。36节，凡有智慧心中受感的，受感是被圣灵的感动的人，来织山羊毛等等等等等等。然后31节，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够怎么样呢？那个人是指比撒列，他来做会幕的，是神的灵充满他。35节，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就这一切的智慧从神来的。36章第1节，比撒列和亚和利伯亚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的人，神就叫他做圣所各样的圣工。诸如此类，我就说大概有9次之多，一再的提到做会所这个圣所里面的各样的物件的，支帐篷的，那些替祭司做祭司袍的，都是心中有智慧，但是是神给他智慧的。这句话是一而再再而再出现，也代表一件事情，虽然做会幕，虽然是做祭司的袍子，这样一件事情他需要的是智慧，不但是普通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 而且只有神会赐给人智慧。那这样的人心里受神的灵感动，有智慧的人就是能够适合或者说合格的 qualify 可以做圣工的人，不是他天生的或者他经过教育学习以后有各种的技巧的人就可以做圣工的，那必须是神的智慧充满他的人。即使做这样一个衣服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是一切心中有智慧的被神的智慧的灵所充满的人，他们可以做。所以这边有这样一个强调，所以因此我就说35章之后当要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所有蒙招来不管做衣服的做会幕的帐篷的做一切器具的，包括比撒列，那是总工程师叫比撒列，还有他的一个主要的助手亚和列伯，那么这些人都是被神的灵充满的。但是其他的编织羊毛的做这个做这个，他说全部都是被耶和华智慧的灵所充满的，强调这个虽然是做这样的事情，这些圣工是有神的灵的恩典和能力，也是神所选召的独特的人。那至于祭司呢，那更是一个被特别选召出来的。所以第三节提到说这些衣服是让他分别为圣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分别为圣这个字在圣经中是常常出现的，那我们也一而再再三的强调分别为圣，这个圣洁这个字跟中国人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中的 圣人的概念是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观念中的圣人是指完美无缺的人，完美无缺的叫圣人，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古代儒家学者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做圣贤必须无过，而世界上的人没有人无过。所以中国人对于说人有罪呢颇有反感，所以基督徒常常跟朋友说哎，我们都是罪人，那你就看看你，你是我不是，我是罪人我哪有犯罪啊。但是中国人听到说罪呢很有反感，听到过呢每个人的气焰都很低的。那没罪有没有过呢，那过是难免的啦，大过小过就是了。因为我们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能无过呢？难道你要做圣贤吗？孔子自称不是圣贤，虽然我们把它列为圣贤。所以圣贤几乎是理想中的但实际上不存在的人。儒家从来不讲圣贤，他讲什么君子，君子这那是实际上做得到的那种比较好的叫做君子。我们从小在台湾受教育男人要做君子，其中一件事情离开你的厨房，所以是孔子说的君子远庖厨，君子都离开厨房，所以呢我们不烧饭不洗碗，这都是台湾的这种教育造出来的结果。其实孔子是这样子吗？我想孔子可能不洗碗的，有可能他也不讨厌女人，为女子与 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不合时宜的。可是这是君子，君子是做得到的，圣贤是做不到的。可是圣经中常常提到分别为圣，圣经中的圣洁不是你的完美，而是你的分别。什么分别呢？就是你的人生目标跟别人不一样，你人生所追求的跟别人不一样，你与众不同，那就叫做圣洁。所以他提到说祭司是什么？是被分别出来的，专门来跟神之间代表神与人之间的媒介的，来供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在第三节这样讲，事实上到最后第41节又再一次提到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他又说什么呢？要把这些圣袍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子们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再次提到分别为圣供祭司的职分，祭司在当时以色列当中是被分别出来的，因此叫分别为圣，专门做祭司的职分。这个分别有多大的差别到了后来你就知道了。到了后来当这些以色列人经过千里迢迢的跋涉，从出埃及经过西乃半岛的旷野40年的漂流，最后进入以色列地，当时叫迦南美地，今天叫巴勒斯坦的地方，进去以后 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分成十二个支派，十二支派就是十二个雅各的儿子们的十二个部落，十二个支派分土地，只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土地的，就是利未支派，包括亚伦的子孙，这些做祭司的做利未人的他们是没有土地的。那没有土地的这些利未人包括祭司，他们生活方面他们怎么能够供养自己呢？他们就靠其他十一个支派的所有以色列人有十分之一的奉献，他们的农作物所收成的东西十分之一要奉献到圣殿里，以前是到会幕里去，然后祭司利未人是靠这些养活的。这就是分别，别人有田地你没有，所以这个分别可不是高高在上的分别，他们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土地的分配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个分别的，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是跟一般以色列人有分别的，分开来的，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田产家业，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整个人的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他们不是耕作田地的，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圣殿中或者早期是在会幕中侍奉耶和华的，被分别出来，因此他们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这个衣服就代表着他们在分别为圣在侍奉中所代表的一个身份。当然一个祭司平常只有在圣殿中或者在会幕中侍奉的时候才可以穿上祭司袍的，他回家的时候是不能穿上祭司袍的，所以祭司袍是放在圣殿或者会幕的某一个储藏室的地方，要进去担任职分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穿的衣服好那边有个更衣室一样换上祭司袍，所以祭司袍只能在圣殿中或者会幕中穿着，不能够穿回家去了啊！所以穿上那个衣服也是代表一种现在他正在执行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了，就这个圣袍有这个意义。所以在整个的里面所强调的就是他的身份的不同，他有特别的一个蒙召。然后第四节就提到了他整个的圣袍里面各式各样的，也许你称它为配件吧，包括配件包括整个衣服的一些详细的内容。那如果把这一切跟后面详细所说的如果你把它综合起来说的话呢，你可以说他整个所描述的，有的花很短的篇幅，有的比较长的篇幅来讲的，一共有七件东西。那这七件东西如果从里面到外面来看的话，但是它的描述是倒过来的，它的描述是从外面讲进去的，外面讲进去讲了最后的最后一件就是内裤，它最后一个讲了内裤，内裤在哪里？第这个42节那讲到内裤。但是如果你穿衣服呢，你是倒过来从里面穿出来的，所以因此如果从里面算出来的话呢，这七样东西包括什么，他们特别的一种细麻布做的一个内裤，然后先有一个内袍，内袍就是内裤之外穿的一个袍，那个袍子是有袖子的，那叫做内袍，内袍之外再穿一个外袍，外袍是蓝色的无袖子的，所以先有一个有袖子的一个叫内袍，那个颜色可能是白到某种的杂色花纹的，不基本上是浅色的，然后一个没有袖子的一个长的袍叫做内袍，抱歉，那叫外袍，长袖的内袍，然后一个无袖子的蓝色的叫做外袍，外袍上面再套一个袍，那个就叫以弗德，以弗德呢大概长度差不多直到膝盖左右，膝盖左右，但是那个蓝色的外袍呢比这个以弗德还要长一点，大概到脚罗骨，那所谓的有袖子的外袍呢就一直到脚，遮到脚为止。然后在这个以弗德最外面的以弗德里面呢包括肩带，所以肩带算是一个配件，不算是以弗德当中的一部分，整个在一起的，但是胸牌是另外说的，胸牌是另外挂在以弗德外面的一个胸牌，有两条金链子跟这个肩带的这两个有环可以勾在一起，所以等于是胸牌是挂在那里， 啊。那肩带这两个呢是缝在这以弗德上的，那上面有两块宝石，这个胸牌待会会提到有十二块宝石，然后另外有一个腰带，另外头上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呢，就是说一般的祭司这个冠冕其实就是裹头巾，裹头巾冠冕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大祭司呢在这个裹头巾上加了一个金牌啊，加上金牌的那就是大祭司的冠冕，没有加金牌的就是一般祭司所头上戴的那个帽子，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七样东西。那其中很多的这个以弗德也好，或者是很多装饰的东西，其实他说那个做的材料基本上都跟做会幕的材料差不多是一样的，换句话说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而且是用细麻布编织的。这个会幕的帐篷是用这个做的，会幕当中的布幔是用这个材料做的，祭司身上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材料做的。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其实这个祭司所穿的这个祭司袍就好像是一个活动的走动的会幕一样，就是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你所看见的那个衣服上的颜色和材料就想起会幕里面的那个布幕。但问题是会幕只有祭司进去才可以进去，一般人是不能进会幕的，一般人的会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你知道你们会幕的材料是这个材料，这个布料是这个布料，可是没有人见过除了祭司以外。像祭司走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祭司穿的衣服，就想起会幕里面所有的布的材料就跟祭司身上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对，这也是另外一层的意思。然后从第六节开始他就形容这个以弗德，第六节到十四节是提到这以弗德，但是你会注意到他只用一节提到以弗德。第六节他们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这个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了以弗德，就这么一节。第七节之后就在讲什么呢？讲那个肩带。所以知道肩带跟以弗德是整个是一体的，但是他花的篇幅几乎几乎有六七节的圣经在讲的是那个肩带的制作格式还有材料，只用一节提到那个以弗德，所以以至于到今天世上所有的圣经学者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以弗德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说，他没有说以弗德是什么样，他只说有一个叫以弗德。那我们也知道以弗德是只有祭司才能穿的一种外袍啊，外袍中间的外袍。而且我们所知道的是以弗德是应该是没有袖子的，但是到底其他是怎么样，我就说在整个出埃及记只有一节圣经提到用这些材料做以弗德，除此以外没有了。那如果你读过这个撒母耳记上，你就知道撒母耳这位先知也是祭司，他从小被他的母亲哈拿就送到会幕里去伺候以利，后来他成为祭司。那因此从小到大哈拿每一年到示罗会幕的地方去看他的儿子的时候，每一年就给他带一件小的以弗德，就小的祭司袍。所以他大概三岁断奶就离开母亲就到会幕去了，每一年妈妈为他做一件以弗德，那就是一个祭司袍，但是不是全套的祭司袍，是只有最外面的那个。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以弗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提到这以弗德长得什么样。然后第七节开始他就提到这个肩带，第七到十四节一共有八节在讲这个肩带。那基本上我说这两条肩带呢是在以弗德的上面，然后是编织的，然后有各种的线做成的，然后有两块宝石，第九节是红玛瑙放在这肩带上，两边每一边刻了六个名字，这六个名字都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六个儿子的名字，也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六个六个，这上面就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刻在这个宝石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十二节他说把这两块宝石放在以弗的两个肩带上，作为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的石，纪念的一个宝石，亚伦要戴在肩膀上来担当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为纪念。 我就说过了，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代表人向神献祭的。当他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他站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两个肩带上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的众百姓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担在这个十二个支派，也是全部以色列的会众到神面前来的，作为一个纪念。一方面是祭司有一个责任，他要承担整个民族的，他们献祭的时候，他是代表以色列全部以色列民众来献祭的。当他献赎罪祭的时候，当然祭司先为个人献赎罪，然后他为众百姓赎罪的时候，这两块宝石所代表的是全部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作为一个纪念。那么这一个肩带所代表的是一种好像承担的一个责任，也可以说他一个代表性。我说过，当他献祭的时候，他今天作为一个大祭司，他不是一个人的，他代表的是全以色列的会众。所以当他与神亲近的时候，也是代表全以色列的百姓以他为代表来到神的面前献祭，来向神的面前向神献上祷告。当他转回来出来面对群众的时候，那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群众说话。所以因此他的这个衣服上所代表的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当然我说过，今天会幕过去了，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掉了，不再有大祭司了，不再有任何一个以色列的人在今天在犹太教的圈子里面可以穿上大祭司的袍子出出入入了。所以今天所记载的这些祭司袍所有的装饰品已经不再在今天的人间看见了，但是它属灵的含义仍然在那里。我们前一阵子讲过希伯来书，也讲过耶稣基督是那真正的大祭司，是超越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他成为所有信徒的代表。那你也可以想象，今天耶稣当然不会穿这种地上物质做的这种祭司袍，但是他正如当年的祭司一样，只是他肩膀上所扛着的不再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不再是以色列的民众了，而是什么？所有万国万族万民当中的信徒。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成为我们跟神之间唯一的，我们叫做中保，就是中间的一个媒介。他是所有祭司这个职分最后如果说要完全的应验的话，耶稣基督成为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肩上所承担的、所带着的、所纪念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群众、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内。所以他所肩带上的这个宝石，为什么花那么多篇幅去形容？其实因为他这边有提到这个名字是这一个大祭司要来担当这个名字，担当这些百姓，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的，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内。十五节开始呢，就谈到另外一个，就是以弗德外面它有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当然我想不会太多弟兄姊妹把上个礼拜我们发的这个讲稿的那个附的那一页带来了，如果你带来的话，上面就有两个事实上有个祭司穿衣服的，如果上礼拜穿的话呢，他祭司袍有一个，他在举手祷告的时候，你就看他前面有一个胸牌，一个虎口大概是九英寸正方的一个牌子在前面，一共有四排的宝石，一共十二样宝石，每一排三个，那十二个宝石每一个宝石上都刻了字的，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那当然在旧约中谈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好几种的说法，分土地的时候的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是不包括利未人的啊。然后把约瑟的子孙分两个，以法莲马拉西，他算两份，所以加起来十二。这一般我们在说十二支派，十二支派通常是指不包括利未人的十二支派。然后把约瑟十二个儿子当中一个约瑟 他算是有长子的这个祝福，所以他是分两份啊，所以这样加起来十二。但是在这边肩带上十二个名字，胸牌上的十二个名字，从整个圣经上的经文记载呢，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十二不是按照那个算法，而是按照雅各十二个名字的算法，因此约瑟算一个而已。然后利位这个名字在十二个胸牌上是有利位的，肩带上也是有利位的，所以肩带上他讲得很清楚，这是这个以色列儿子的名字，第二十八章第九节是刻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他没有说十二支派，六个在这边，六个在那边。那这个胸牌也是十二个，二十一节说这些宝石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那十二个儿子名字当然包括利位，就是后来包括祭司也从利位支派出来，其他在会幕中圣殿中服侍的其他的人也都属于利位的后裔，所以利位是在以色列十二个儿子里面的。然后他下面又说了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种所说的十二支派是包括利位，约瑟算一个不算两个啊。所以因此刻上去的胸牌里面不会刻以法莲马拉西的，会刻约瑟，然后也会刻利位。一样这个十二个宝石，他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形容这十二个宝石十二个东西，那你会知道这十二个宝石当然网络上我可以找到一些图片，它是彩色的，他会看到那个十二个牌子不同的颜色。那你看他这边形容的哈，有红宝石红碧玺，然后红玉，也有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有这个有那个，彩色缤纷的十二个牌子在胸前。你可以想象当大祭司出来的时候，阳光一照射的时候，金光闪闪的是什么？一个是头上的归耶和华为圣黄金的牌子，另外一个就是胸前，你看啊，九英寸大很大的一个牌子，十二个宝石，那是最凸显的一个东西。当然两个肩带上又是两个宝石，也是闪闪发光的，这都是整个祭司身上最显目的东西。那这个胸牌代表什么呢？这个胸牌他这边就强调了，第二十九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把决战的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要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跟这个肩带上两个宝石是一样，在耶和华面前是做纪念的。然后三十节又将乌灵土民放在决战的胸牌里面，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常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战牌带在胸前，他一再强调带到胸前。你知道放在肩膀上是有一点承担责任的意思，放在胸前是什么意思？放在胸前那就是一个宝贝，好像一个母亲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时候，这是他所爱的，他天天好像持护着保守的。所以同样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同样是十二个名字刻的，放在肩膀上跟放在胸前有类似的含义，也有不同的含义。放在胸前是他所纪念的。亚伦以及以后的大祭司每一次到圣殿去的时候，无论献祭烧香祷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胸牌放在这里的作为纪念，他带着对他百姓的爱和关怀和一切来到神的面前，无论献赎罪祭，无论献上祷告，无论在做任何的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的时候，他同样的正如希伯来书我们曾经说过的，今天这位为我们而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在天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作为一个大祭司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就好像我们是他胸前那个胸牌所代表的所有的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的胸前。所以他在父神的面前为众信徒祷告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胸牌戴在面前一样。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属灵的含义。决断呢，就是要做一些重要的复杂的决断，要打仗不打仗，要做这个不做那个的时候，做这个决断的时候，他要带着祭司，要带着这个胸袍，叫做决断的胸牌。这个里面有两件东西，叫做 三十节，乌灵和土明。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圣经学者能够搞清楚这个乌灵和土明是什么东西。那圣经上出现过乌灵和土明次数不多，我不能记得有多少，但是我知道是绝对不会超过十次，很可能是五次的上下。那这边提到乌灵土明是第一次提到乌灵和土明，可这边你从上下文来看，你看不出这个乌灵和土明什么样子的，怎么做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说圣经学者当中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争论，也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说，说实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那完全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点点，这跟决断有关的。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因为他在做这个胸牌的时候，他有提到第十六节，这个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那你知道哈，这个胸牌正方形的，九寸正方，有四排的宝石，每一排三颗，一共十二颗宝石，这是一层。叠为两层，那还有一层呢，那很可能就是说那个正方形的胸牌下面有一个跟它一样尺寸正方形的，那个只是绣的布。这个布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布折上去的时候，你看见一个胸牌，胸牌后面还有一层，两个包起来就变成一个口袋，那口袋里面放的乌灵和土明。所以他说放在胸牌里，怎么放在胸牌里，胸牌有十二颗宝石，所以不是放在十二颗宝石上，是放在胸牌里面。可见就是胸牌是一个袋子，正面一个这个，背面还有一层，缝起来里面可以放东西，叫做乌灵和土明。当然这是一种说法，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定。那就算是一个袋子，那里面装的乌灵和土明又是什么东西？有一些圣经学者的说法，这个说法呢也一样没有经过证实，也有其他的圣经学者反对这样的说法，因为那种的说法是在古埃及还有叙利亚，就是亚述，甚至在中国，甚至在台湾。你知道台湾的民间宗教，他们去有时候要问事情做决断的时候，他怎么做的？台湾话叫做把杯，把杯就是有两个杯啊，基本上是大概是怎么讲，椭圆形的，一面是圆的，一面是平的，这些东西或者不同形状的。他们要好像求签的时候，譬如说有些人假如这么说吧，你要选台湾麻将就要选立法委员了，要选不选？然后有人说选了选了选了选了，有些人不要选不要选，怎么办？有些人就去庙里面去烧香，神明啊，你告诉我要选不选啊，选上选不上啊，然后啪一丢，一丢是怎么样呢？两个结果，它当然有一面平的，一面是圆的哈，所以一面向上，一面向下嘛，所以有两种情，所以排列组合你就知道了，两个平面都向上，一上一下，两个都向下，三种排列组合。那通常他们的说法是，我忘记哪一面的哈，反正有一面向上的就是 yes， 那 yes yes 就 yes， 那两个都向下呢 ？No no no。那一上一下呢？不确定，再来一次。那我连续丢几次都是不上不下的，怎么办呢？自己做决定好了。啊，懂了这意思。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说，它里面装的乌灵和土明就是两个像个掷骰子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是说，是什么形状的？我是说，台湾那种民间宗教的是一边圆一边平的，那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没说，上面刻了什么东西没说，是不是这样来决定呢？决断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一祷告，然后啪一甩，是去不去，做不做吗？但是有些更多的神学的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这个是埃及的，这是这个异教里面用的，民间宗教用的，什么地方有证明在圣经上，圣经上有祭司用过这个用这种方法的？没有。所以事实上乌灵和土明整个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次数不多，没有一次提到他们怎么用乌灵和土明做决断的，很多时候只是提到说他们就带着乌灵和土明，带着乌灵和土明，但并没有说他拿乌灵土明怎么做决定，就到底是怎么做决定。但是有一点至少值得我们思想，或者很可能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乌灵和土灵是那个音的翻译，那个希伯来文那两个字是有意思的。乌灵是什么呢？乌灵是指光明，光 light 那个字的希伯来文叫乌灵，乌灵就变乌灵。所以乌灵是个东西呢，还是乌灵就是那个光明光照光的意思？那土明这个字呢，这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完美的，完美的。所以一种人想象把乌灵土明变成两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来帮忙做决断，但也有些神经学者说很可能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那一个胸牌，当你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好像祭司到神面前去祷告，他去祷告什么？大祭司绝对不会替你算命的。你要买房地产，你说哎，祭司啊，你要去神面前祷告哈，顺便替我问一下，我最近想买一个房地产啊，不知道要不要买，买了会亏会赚，你替我去问一问。大祭司会替你做这种事吗？他不会替你做这种事，他要去求问的都是有关于全以色列百姓的重大事件，是灾是福是祸，是重大的事情，他绝对不会为个人的这种事情去求问的。所以十二个宝石是代表全以色列民族，那因此光明和完美也就代表着，好像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寻求的是神的光照，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有的圣经学者说，可能乌灵土明就根本就是那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带着一个光，神而来的光。那个完美什么意思？有谁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当你到神面前来分别为圣的时候，神看我们为完美的，可悦纳的 perfect， 是因为你是被分别的，所以被神所悦纳的，在神看来就都是完美的。所以乌灵和土灵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我个人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认为是两颗小石头，两颗什么东西，然后祷告完了就啪啦一甩，好像掷骰子一样，然后看神怎么样。那我说像这种的说法，有一些圣经学者会采取这种观点的原因是在异教之中非常多。中国民间宗教是如此，台湾是如此，希腊古神话的时候，他们每次希腊的祭司做什么也是一样，有人去问一些问题，你个人的事情什么的事情，问婚姻也好，他就祷告完了啪啦摔两个石头，然后就告诉你答案是什么。这在异教之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任何一个人，包括祭司，用乌灵和土灵用这种方法来做决断。相反的是，他们常常会在耶和华神面前祷告，然后神指示他们说什么说，实际上这样说，而且在那个祷告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到乌灵和土灵然后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甚至连乌灵和土灵根本没有提过。所以因此乌灵和土灵很可能跟胸牌是一个息息相关，这一点是可以确定，不管放在袋子里的或者就根本就代表胸牌，不确定，一定跟胸牌祭司的胸牌有息息相关的一个关系，而且都是来做决断用的，这两个是没有争论的。唯一的争论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不是什么形状怎么用，这个东西是有争论。因此还有很长的篇幅提到这个胸牌，那我说了，这个胸牌最重要的也是祭司的责任之一，他把十二个支派所有以色列百姓带在他的胸前作为纪念，而且等于是提醒这个祭司，你的职分最重要的是你要为全以色列的百姓求福。这个求福不是只是风调雨顺的福，而是知道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行讨神喜悦的事，行讨神喜悦的事，神的恩典福分就临到。相反的，以色列百姓如果犯罪离开神的话呢，祭司你要担当他们的责任，你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所以他要常常心中纪念以色列全部百姓，所有的好也好坏也好都在他们的心头。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天父的宝座为我们地上所有的信徒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在耶稣基督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信徒祷告。然后从后面31节之后就提到了 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胸牌、肩带、礼服德这些以外，其他的一些服饰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三十一节、三十五节就提到有一个叫做外袍。我说的外袍就是说，它里面的内袍是有长袖子，是细麻布编织的，然后这外面有一个蓝色的外袍。外袍呢是 V， 我们今天叫 V 领的，就是它一个领一个套头可以套上去的。然后这个领边是有等于说织出来特别的一个领边啊。然后最大的特别是这个蓝色的外袍的下面，蓝色的外袍呢大概是过膝盖，过膝盖。然后最下边缘的时候它有坠子，那个坠子里面有两个东西，一种是用各种的线，蓝色、紫色线、朱红色线编织成的石榴，就是像圆球球一样，你知道我们在吃那个番石榴，什么石榴就是圆圆的，所以它是编织出来一个 圆石榴。然后石榴和石榴中间有一个黄金的，真的是纯金做的金的铃铛，那在衣服的下面。所以那个祭司一走路的时候呢，那个铃铛就是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所以他只要一走动他就会叮叮咚咚。他站在那里在做事情不动的话呢，那倒不一定有声音，他只要一走动就有声音。他这边就特别提到说，当祭司进入圣所到耶和华面前还有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进出在走动的时候呢，袍上的声响，实际上不是袍子的声响，袍子下面的金铃铛那个声响就会被听见。但是他说使他不至于死亡，这个也是很多圣经学者在讨论半天不是完全确定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走动的时候会有铃铛的响声，那如果没有响声会怎么办？有响声是怎么办？为什么要有响声？他说免得他死亡。很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当祭司、大祭司进入这个会幕或者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因为那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他在里面无论在点香，无论在做这个，无论在做那个，无论在祷告，无论在做什么，他里面走动的时候，你在会幕的外面或者圣殿的外面，你就只能听到他里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如果一下子五分钟没有叮叮咚咚，他大概正在弄陈设饼啊，或者这样，他没有动。所以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没声音。所以有些人说在外面你就听看有声音没声音，如果很久没有声音的话呢，搞不好大祭司就死在里面了。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也有别人说那要耳朵非常灵光的人你才听得见哈，在会幕里面，而且你又不是在那会幕的幕的边缘在那偷听，对吧？你可能隔了好几十尺，然后那个金的铃铛走动的那个声音可不是你上课打的那个铃铛那么大声的嘛，对吧？所以铃铛在走动一下，那个声音很微细的，听得见吗？那用听见不听见决定他有没有被神打死吗？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不过总而言之有很多未知数，那读圣经有一个要诀，声音上讲很多的这是最重要的，声音上语言不详或者是一句话带过去的那就是不重要的。那人的好奇心是他越不讲的我们越好奇，说这干嘛，这什么，好多时间去读这种圣经，然后吵架吵得要死，每次读经都在读这种东西。那讲了很长很详细的呢，他已经说了就不必讨论了，这是我们的毛病，这是我们的错误。他很长的篇幅讲胸牌讲肩带那是重点，一句话带过搞不清楚的就是神认为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祭司在圣殿里虽然代表神在那里做事情的时候是非同小可的，免得你死亡。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吗？你在圣殿中大祭司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提醒，小心一点，你如果不按照规矩办事儿，你可能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这种事情是会吗？会的。立位记一开始我说这边在讲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出来给他做祭司袍等等，这只是在吩咐他们做。到了三十五章以后真的做了祭司袍了，到立位记的那一天，那就是摩西正式把亚伦和他四个儿子用膏油涂抹立为大祭立为祭司的那一天。 亚伦的大儿子拿达，老二亚比户那天就死在会幕里。你说可怕不可怕？那一天就死了，刚刚按例做祭司，那天就死在会幕里，就是因为他献在那个献祭，在那个烧香的时候，他用的炉没有按圣经上的规矩，是分别为圣，他拿随便拿一个炉就能献祭，当场被耶和华神击杀在会幕里。所以这边说，你要衣服上有这个响声，免得你死亡。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虽然我们不确定他更完整的意思到底要讲什么，不过他的确提出一个警告，你在这一位圣洁的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侍奉是轻慢不得的，你稍微有一个差错，你没有按照圣经上详细的严格的吩咐，没有照摩西所说山上的样式，你这样做的话呢，有可能是要命的。至少这个事情是写得很清楚的。那个铃铛二十六节之后就提到那个冠冕上的那个金牌，我们中文圣经我不知道简体字版横排的是怎么写法的，中文的繁体字和合本直排版，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归耶和华为圣，他用特大的字，我们所有的字忘记这是几号字了，以前我做编辑还知道这是几号字。总而言之，我们的中文圣经只有这五个字六个字，归耶和华为圣，这六个字用特大的字体，全中文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有简体字版横排版，下次我打算看看你们是不是也变一个斗大的字哈。可见这个是哇很特别的，冠冕上就给的归耶和华为圣，戴在他的冠冕上，这是大祭司的独特的帽子。这个归耶和华为圣什么意思？就是说的分别为圣，戴着这个帽子的大祭司，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这个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作为一个大祭司，当他在侍奉的时候，他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今天站在这里侍奉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这是非同小可的。但是也代表一件事情，我这个人并不是说我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但是因着这个，因为大祭司当时都要献一个赎罪祭的，因着赎罪祭那个血的遮盖，我的罪被遮盖被涂抹，我可以胆敢站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否则这真是要命的。我今天是因为被分别了，所以我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才可以站在这里，我才可以在这里侍奉，否则凭我个人的道德各方面，你根本就不够格站在神的面前，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我们不够格站在那里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在神的面前能够向神即使发出赞美发出祷告，也不是凭着我们这个人如何的完美，而是因为我们整个人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一个金牌上刻的这个字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但这个大祭司当他戴着这个帽子上有这个的时候，也是提醒他他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他后面就特别提到说三十八节，这个牌子要放在亚伦的头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就是说他带着这个，他要记得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在碰每个东西的时候，他都要记得按照摩西所吩咐神传给摩西的这些律法规定说一切，否则他就要干犯圣物的条例的罪孽就在他身上。那我就说利未记亚伦两个儿子当天死在会所里会幕里面，就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摩西详细吩咐的规定，然后呢他要担当干犯圣物的罪条例，当天就被神击杀了。所以他带这个牌子的时候是提醒他这个很重要，这些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这个牌子要藏在他的额头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蒙悦纳。 虽然是一些已经今天不存在的事物，但是它的属灵的含义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然后就提到有一个杂色的内袍，最里层的这内衣以外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袍，是一个长袖的杂色的袍子。然后还有提到有一个腰带，这个腰带也是用各种绣花的各种蓝色紫色线这边编织成了一个，因为他们那种袍子都需要一个腰带把它勒住啊，这个整个衣服不会晃来晃去。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最后提到一个细麻布的一个内裤穿在里面，因为以前人的服装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好像这个特别做一个内裤，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但是细麻布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材料，在埃及时代的时候只有皇家的人可以穿细麻布的做各种的衣服，所以细麻布好像后来的中国人的丝绸一样，它的价格，埃及人的细麻布的价格等于中国人的丝绸，那就知道那是多贵的一个非常的材料，不是一种普普通的粗布做的。那么这个是祭司所有的衣服详详细细的内容。那这些事情也使我想起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就是说谈到祭司，一方面我们提到过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那个大祭司，可是在彼得前书也有提到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现在都称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所有信徒也有某种祭司的身份。我们的祭司身份又是什么？我们是在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包括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就全世界所有的人当中，这些人与神之间，我们成为祭司一样。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带他们来认识神？一方面也代表神对这些人说话，包括传福音，包括分享我们恩典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是一个祭司，所有信徒都是祭司。如果我们信徒都是祭司的话，那你不要忘记祭司肩上所带的是什么，他胸前带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所带的所带导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为我们众信徒祷告。我们如果是祭司，你肩上扛的是什么？你胸前怀的是什么？我觉得不但是为我们自己中国人这个同文同种的同胞们常常记在心里，如何为他们真正的福分祷告，你肩上扛的是他们将来的生死祸福。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富强康乐这个简单的问题而已，不是那个，是一个真正属灵的恩典和福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我说过的，你不单单只是为中国人，可能所有的人，好像祭司他每天出入的时候，他在圣殿里的时候，他就要想起以色列的众百姓。我们今天要想起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如何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常常纪念，也常常为他们求福。你要担待他们的将来的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祭司的服装的时候，对我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在传福音的事上，其实我们在做什么，就像祭司所做的一样，他肩上所扛的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的福与祸，他们所胸前所排的，他每次穿上祭司袍在圣殿里祭司献祭做任何事工的时候，他就记起他跟十二个支派之间的关系，他对他们的责任，常常为他们代祷。求主也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读出埃及记这些关于祭司的服装好像是那么遥远的事情，但是却有一个深刻的属灵的含义。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如今在天上，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有这样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能够向你发出祈祷，发出赞美。谢谢你常常纪念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的恩典和引导之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